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姊妹早晨，非常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开始做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感恩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是你的群羊，我们跟随你的人实在是有福。主，在这个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求你高抹我的口，叫我能够清楚地来讲解你的话语，叫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能够紧紧跟随你，活出你的样式。主啊，求你亲自引导，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我相信大家在最近都时时听到一些有关海地地震的消息，又或者在电脑上面看见很多的当地居民所遇到的极度的困苦。在最近这段时间，听说已经有二十几万的人失丧他们的生命，有无数的居民他们是无家可归。当我们想到这班的难民的时候，他们活在的死亡的边缘的时候，我们真的为他们忧伤。在电脑上面，我能够看见一个个尸体瞓在街边，我们想到人生的实在是脆弱，我们活的日子实在是短。我期望呢，我们当我们见到这些画像的时候呢，这些画像不会慢慢令到我们对苦难麻木了。那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我们会时常在思考了，我们看见灾难越来越多，我们看见人的绝症也都越来越多，我们都更加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问题也都越来越多。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也都难免有一些的影响，我们甚至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冲击。有人会他怀疑神，究竟神是不是真的？有人会埋怨神，亦都有主内弟兄姊妹，他们会离弃神。今天神容许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去活下去呢？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是非常之熟悉，我知道最近也有牧长他们分享过这段经文，但是神给我一个负担，就是说我自己要先去学习明白这段经文，好好去思考这段经文，帮助自己以后才能够帮助人家。所以我今天这段经文是讲给自己听的。在主耶稣他将要被捕受审钉在十字架之前呢，他的门徒知道主耶稣所要遇到的问题，那些的坏消息令到他们的心里面是非常之难过，他们开始有疑惑，他们甚至心里面是几咁悲伤甚至恐惧。为什么这位他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经过三年的一起相处，这位所等待的尼赛亚会在一时之间要离开他们，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他真的很清楚明白这班信徒他们的心境，他愿意去安慰他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耶稣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亦当信我，你们信神亦当信我。在这段咁艰难的时刻当中，耶稣是特别想要坚固这班信徒他们的信心，无论是对神对耶稣的信心，主耶稣都要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的心是重要过一切的，正如在这个箴言第四章23节， 呢度话你要保守你嘅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嘅果效系从心里边发出嘅。所以我哋真系要时时刻刻保守我哋嘅心。咁喺呢段经文里边咧，耶稣用咗一个隐喻，佢再一次藉着呢个隐喻去表明佢自己同门徒同呢位天父之间嘅关系。佢要令到呢班嘅门徒知道佢哋系属于主嘅。所以以后假如佢哋遇到任何困难、任何试炼咧，呢班门徒嘅信心都唔会摇动。喺呢度，耶稣亦都教导呢班门徒三个生命嘅原则，让我哋一齐嚟去思考同埋去学习。第一个生命嘅原则就系话，身为基督徒，我哋应该认定自己与神嘅关系。我哋应该认定自己同神个关系。喺呢个隐喻当中有三个角色。主耶稣佢就系真葡萄树。喺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过七个我事。佢点解讲呢个我事呢？就系要表明佢自己嘅身份，佢就系神嘅儿子。而呢度呢，佢话我系真葡萄树，就是最后的一个我事。在这里第一节，耶稣用这个真这个字去形容自己，他要将自己和其他的葡萄树做一个对比。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呢，很多时候葡萄树是用来象征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神一直在期望这班以色列民是能够成为一个上等的葡萄树。但是最后这班以色列民仍然是令到神大大灰心。虽然神已经用尽他的心机，在这个以赛亚书，主耶这个耶和华说，我为我的葡萄园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做呢？我所指望的是好的葡萄，但是所结出的是野的葡萄。感谢神，他为了我们预备了真的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这样形容耶稣，他说生命就是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不单止将生命赐给所有的枝子，也都令到他们能够结出果子。第二方面，我们就是真葡萄树的枝子。我们曾经是在这个世上是属于罪恶的，我们在罪恶当中生活，我们是被罪恶所捆绑。但是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是可以成为圣洁的。虽然我们以前是几咁邋遢，是几咁冇用，但是当我们被神的道洁净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洁净了。所以不怪得这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着我所讲的道就已经干净了。因为主耶稣他用他的道去跟门徒去分享，以致门徒他们心里面悔改认罪得救。所以我们也都感谢神，今天我们也都已经是重新得救了。既然是这样，我们因着我们在里面有新的生命，我们在外面就能够有新的生活，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这些果子就能够令到神悦纳。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我们是连接在这个真葡萄树的上面。基督徒可以结出什么果子呢？有以下至少四类。首先，我们可以在生命上面结出果子。这个生命就是指神的生命，祂的自然的流露。当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好像看到神一样。第二方面就是在生活上面的果子。这个就是指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我们有基督的样式， 有好的美德。第三方面就是工作上面的果子，就是指我们传扬福音领人归主。第四方面就是言语上面的果子，就是我们藉着口去造就弟兄姊妹，我们藉着口去赞美神，这个就是言语上面的果子。在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葡萄树上面原来是有三类的果子，有三类的枝子，有些枝子呢是不结果子的，有些枝子呢是结出一些的果子，有些枝子呢是结出很多的果子。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合逻辑㗎。一支健康嘅枝子呢，佢系会经过呢三个阶段嘅。从冇结果子到结出一啲果子到结出好多嘅果子。但系往往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我哋睇见其实呢有好多基督徒系冇咁样做嘅。所以呢我睇见喺呢个树上面有三类嘅基督徒。点解呢？因为神俾我哋自由去选择究竟好唔好结果子。嗱，有啲信徒呢，佢哋一直都唔愿意去结果子。虽然佢哋得救，但係佢哋唔愿意结果子改变自己。亦都有啲信徒呢，佢哋结一啲果子就满足啦。更加有啲信徒，佢哋係一生追求结出更加多的果子。今日我不知道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类的枝子呢？究竟我们是不结果子，抑或是结少少的果子，抑或是结很多的果子？第三，我们的天父是栽培的人，他期望我们这些枝子是多结果子，不是结一些果子。其实我们这位天父呢，他不是一位懒惰的主人，他不会袖手旁观的看见我们生长一点都不理，他会很乐意来帮助我们，他会来修剪我们。我们都应该是放心给这位主，这位天父来修剪，因为他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呢，修剪和栽培是他的专业。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位天父他栽培修剪是根据两个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在这个十五章第二节，他这里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会剪去。请问天父他这样做是合不合常理的呢？凡是不结果子的，他就将它剪去。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假如有人他翻工不做工，他会有什么后果呢？迟早一定个老板会炒他鱿鱼。假如我们有些股票一直都不赚钱的，反而一直跌，我相信你呢，你会把握机会趁早将佢卖咗去。所以我哋天父佢咁样做呢，其实係好合逻辑喎。喺呢度第二节所谓嘅剪去呢，喺原文就係话攞开 take away。呢个攞开呢个 take away 并唔係话呢啲枝子係永远同父神分开咗，唔属于父神嘅。冇错，佢哋喺功用上面呢，佢哋係喺父神面前係冇乜用嘅，係唔算得乜嘢嘅。但係喺关系上面呢，呢啲枝子仍然係主嘅枝子。因为喺第二节耶稣好特别咁指明，佢话呢一类唔结果子嘅枝子呢，係属我嘅，係属我嘅。呢个属我是一个关键的词，在英文就是说 in me, 在我里面的。感谢神，我们今天 是在主里面的，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永远属于祂的。所以这里第二节他所说的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呢，是指那些失败的真信徒，失败的基督徒。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属于主而不结果子的基督徒是可能会是很多的，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类。但是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呢，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说这一种的人啊，虽然是得救，但是呢好像在火里面经过一样，紧紧的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已经放弃了去为主结果子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帖撒罗尼加教会有些信徒，他们坐在那边不做工，单单来等候耶稣的回来呢？我们要记住耶稣的警告，他说父神可以随时将我们这些不结果子的人剪开了，可能甚至接我们回天家。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位父神，他也都是有何等丰盛慈爱和怜悯，他会等待我们悔改。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和第九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词的，其实他不是单言的，乃是宽容我们，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是愿意人人都悔改。我们感谢神，这位神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他一直等候我们悔改。所以我们不要故意的去试探这位神，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好好的为主去结果子。那做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加多。当父神修剪我们的时候，他是有两个目的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将我们过去的一些坏习惯剪除，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帮助我们以一个正确的方向来生长。最终的盼望是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天父，他盼望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这个就是他的目的了。那我们的这位天父，他究竟怎样去修剪我们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时刻都可以体会到这件事。他会利用人物事物来修剪我们。譬如说可能他会用一对严厉的父母来教导我们，或者呢他会用一个时时找你麻烦的人来修剪我们。他亦都或者会藉着一位属灵的长者来修剪我们，他更加会用我们身边的配偶来修剪我们。我为这一切都感恩。当然呢，我们在修剪的时刻那时，我们会觉得是难受，我们一听到有这些的修剪，我们就会不高兴，我们甚至会怕痛。咁其实呢，当我哋面对修剪嘅时候呢，我哋应该更加感恩。因为呢个修剪就係表明呢位神佢係几咁爱佢嘅儿女。佢个爱係永远不变嘅。所以佢先至会用修剪嚟帮助我哋。喺呢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呢度咁讲， 因为主所爱的神必管教，是要我们得到益处，使到我们在祂的圣洁上面有份。凡是管教的事呢，当时我们感觉到是不是很喜乐的，反而觉得是很忧苦的。但是呢，经过这个试炼之后呢，我们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处境里面，我们都认定一件事，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耶稣他是真葡萄树，我们就是他的枝子。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确信我们自己是永远属于这位主的，这个是我们一生的福分。但是在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追求多结果子，这个是我们一生的责任。福分和责任，这个都是我们的。我们再看第二个生命的原则，就是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时时在基督里面与主相交，我们应该时时在主里面与主相交。这里十五章第四节，耶稣跟那些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句话是整段经文唯一的命令，是耶稣引语当中的重点，所以耶稣重复又重复这句说话，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当时耶稣他知道他自己肉体会离开这班门徒，但是呢，他很希望在灵性上面这班门徒继续的跟他相交。所以常在我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与主相交。在这句话同头先我们所讲的第二节，属我在我里面，这两个句语是绝对不同的。在我里面就是指得救的生命，常在我里面就是指德性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分别。为什么基督徒要常在主里面呢？在十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了。原来多结果子的秘诀就是常在基督里面。我们与主有了这个关系之后，我们也都要与主有相交。今天有很多的家庭，他们遇到种种的问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在名义上面，他们有那种的关系，他们有夫妻有父子的关系，但是他们在真情上面是没有那种的相交。假如一对夫妻他们不彼此相爱，他们就很容易就闹交，他们甚至会分居离婚。同样假如做一个父亲的没有好好跟他的儿子去相交，咁佢就好难去影响佢个仔。即使喺教会里面，喺团契里面，好多时候有啲嘅成员佢哋唔能够彼此相交，佢哋都冇办法一齐去侍奉。我记得曾经参加过一个团契，发觉有一件事，就係好多时候睇见我哋一齐，无论是吃饭或者是查经，我们分组的时候，有位弟兄他假如坐在我们这一组里面，有位姊妹突然间 来到这一组，一看见这位弟兄他就离开了，去坐另外一张台。我开始有少少疑问，后来发觉原来这两位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在这个同工的时候发生一些争执，他们一直不能够将他们之间的结解决了，以致呢很多时候特别是新朋友他们会很好奇，会看见这样的现象，给他们一些很 negative 一些很反面的感受。我自己身为他们的辅导，我心里面和我太太一直在思考怎样去帮助这对的弟兄姊妹可以能够和好。一方面他们实在需要和好，另外一方面对整个团契都是一个影响。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们要做一些活动，他们就要想到这两个弟兄姊妹。当我离开这个团契之前，我和我太太再一次去跟这两位弟兄姊妹去相交，去问他们愿不愿意坐下一起去谈，他们都不愿意。一直在过去我也都是听到一些新闻，就是他们那种关系产生在团契当中很多的矛盾，弟兄姊妹他们之间常常碰到一些这样的事情，他们在那里苦口，他们在那里埋怨。结果在最近我收到一个电话，就是这位姊妹他经过读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看见原来他自己心里面假如没有好去处理这些困难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跟主相交。所以他就再一次问我和我太太去帮助他们能够彼此和好。他甚至愿意假如他自己单面的饶恕对方他都肯。所以我看见当我们生活中我们跟弟兄姊妹有些不和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不能够与主好好相交。当我来到约哥教会，我也都慢慢看见原来在我们当中亦都有啲咁嘅情形。我有位朋友亦都同我讲，甚至你会睇见原来呢个就係个 iceberg 嘅表面。所以我巴不得我哋整个约哥教会嘅弟兄姊妹，我哋真係追求首先係常在主里面，我哋先至能够同弟兄姊妹同外人有个好嘅关系。当我们想到这个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在我们这里第七节，他说第七节他这里提到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话亦都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可以成就。所以刚才我所提的这位姊妹，当他看见他常在主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可以提醒他，叫他能够愿意悔改，愿意赦免对方。所以这里第七节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应许，我们能够靠着常在主里面和神相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进一步的建立美好的关系。其实呢，根据我们今天很多教会的调查，我看见有相当高的比率的会友，他们是不时时同神相交的，他们不时时去读经祷告，他们也不时时去上主日学。当我们没有花这时间去同神相交，同神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够常在主里面呢？即使我们的身体是忙于侍奉神，我们时时参与一些侍奉，但是假如我们的心灵是离开了这位神的时候呢，那对我们有些什么益处呢？我们以为结果子就够了， 但是究竟结出这些果子是不是能够令到这位神满足呢？在这个第五节，耶稣他和门徒提出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这个离了主和常在主里面是刚刚相反的，刚刚相反的。离了主不单止是我们身体离开神，更加是说我们的灵命离开了神。当我们不看圣经，当我们不祷告神，我们的灵性很自然就会离开神，以致呢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讨祂的喜悦。即使我们时时来到教会，如果我们不用心灵诚实去敬拜这位神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蒙神的喜悦。但是相反的，假如我们时时常在主里面，我们时时心里面想去敬拜神，我们就会准备我们的心，甚至当我们未来到教会，我们心里面都很渴望早一些来到教会。在这个第七节，耶稣亦都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说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应许和第五节是刚刚相是几咁相反，是几咁分别，是几咁大呢？第五节嗰度话我哋要做啲嘢系做唔到嘅，但系呢度咧，耶稣话你祈求我就为你成就，神代我哋做。当我哋常在主里面嘅时候，神嘅话常喺我哋心里边，我哋所求嘅神都会听，神都会答应，神都会成就。在最近我曾经遇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活在一个相当困难的情况当中，他们有一位的姊妹在病危当中，他们一直为这位姊妹代祷，他们祈求神的医治，但是神一直都没有医治这位姊妹，甚至越来越差。这班弟兄姊妹问我，究竟祷告是有没有效的呢？究竟祷告可不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呢？我回答就是说，祷告是可以改变我们的，但是祷告绝不能够改变神，因为神是信实不变的，祂是慈爱公义的，祂有祂绝对的主权，祂有祂的时间和祂的美意。但是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去求的时候，祂会就根据祂的时间和祂的美意去成就一切的事。今天我们有没有常在主里面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去思考的一个抉择。但是我们都要记住，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多结果子。我希望我们每一次入来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四个字，我们再想到另外一四个字，就是常在主里。常在主里，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是神为我们所立的关系。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这个是神为我们所立的、所定的相交。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定的应许。最后第三个生命的原则，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实行神的使命去荣耀神。我们应该实行神的使命去荣耀神。很多人曾经问过，到底神为什么创造我们呢？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神很清楚跟我们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作成的，是我所造作的。所以我们是为神的荣耀而被创造。我们人的生人，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要荣耀神。在这个父神的葡萄园里面，我们作枝子结果子，绝对不是为自己的，乃是为这位栽培我们的天父的。所以在这里十五章第八节，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就得到荣耀。头先牧师都提过，我们教会今年希望可以开始去建造一个可以坐1400人的礼堂，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我们更加舒服呢？当然不是啦。是不是为了若哥教会有更加好的名声呢？亦都不是。乃是为了宣扬神的名，将荣耀都归给他。今日无论我们是一位工程师，抑或我们是一位的学生，抑或我们是一位的家庭主妇，抑或我们是一位的药剂师，我们都知道神已经呼召我们出来，一生的荣耀他。主耶稣他已经立下一个很美好的榜样了。在这个约翰福音17章第4节，他跟这位父神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当我们认定我们同神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常在基督里面与主相交，以致我们能够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荣耀归给这位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生命是几咁短暂。诗篇90篇第10节，神人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所能够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在这个2010年的开始的时候，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个更加有意义的人生。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认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应该常在主里面与祂相交，我们亦都要实行神的使命去荣耀祂。而我们的天父祝福各位，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爱我们爱到底。哦，主啊，感谢你不单止拯救了我们，你都给我们有这个生命气息，能够为你结出果子。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时刻思念你的教训，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认定和你的关系，我们都能够常常在主里面能够和你相交，我们都能够实行你的使命，就是要荣耀你的名。主啊，这一切求你都成全，求你都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